早上4:30点名，正如在锦衣场中的时候一样，哨声在4:00便把我们叫起来，还未来得及把粘在衣服和头发上的麦秆抖掉，每个人便已争先恐后地赶到中间的大厅中去领面包和咖啡。最后到的人常常是一无所得。点名的地点在拉格街，也就是通往医院的那条大道，在那儿我们与来自其他营房的犯人站在一起，当时约有35,000人，在淡弱的街灯下密密麻麻地站着，队伍长得见首不见尾，我们双脚站在冰冷的美穴路上都渐渐变得麻痹了。点名以后则是分队工作，一连好几个星期，毕倩与我都被分派到西敏斯工厂去工作。这间巨型复杂的工厂兼火车总站，离集中营约有1.5英里的路程。我们这一队号称西敏斯旅的队伍共有数千人，大家列队走出那扇上面装着通电铁丝网的大铁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门外有树木、青草和地平线上的风景。当我们沿着一个小湖边走去的时候，太阳才初升起，晚秋金黄色的原野使我们的心情也振奋起来。然而西敏斯工厂中的工作实在凄惨，毕倩与我必须把一辆沉重的手推车推到一条铁路旁，在那儿我们把车厢里的大铁板搬到手推车中，再把它们运到工厂的收集站那里去，每天都要辛苦工作11个小时。好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到一个煮熟了的马铃薯和一小碗稀薄的汤，留在营内工作的人则没有午餐可以吃。当我们转回集中营时，真是步履维艰，两条腿又痛又肿。巡视我们的守卫一味吆喝咒骂，但我们也只能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前慢慢挪动，一步只是几寸而已。我再次注意到当地的人如何掉头不看我们。回到营房后，我们又得再次排队，这样的排队等候是不是永无止境的呢？大家到中央房去领取一勺萝卜汤，然后我们从挤迫的人丛中尽快回到宿舍的后面举行崇拜聚会。在我们的床位附近光线不足，不能读圣经，可是在这儿有一盏小灯泡，射出一圈淡黄色的灯光照在墙上，越来越多的妇女聚集在这里。在第28号营房的崇拜聚会是十分特殊的，一次的聚会也包括一群罗马天主教徒用拉丁文诵念圣母经，有一些信义会的教徒低声唱一首圣诗，再配上一组东正教的妇女的低声吟唱。每一刻我们周围的群众都会增加，大家挤在附近的木台上或者吊在床边，直到那些高高的床架开始吱吱喳喳地发出声音向下倾斜。最后由毕倩或我打开圣经，因为只有荷兰人才能听得懂荷兰文的圣经，因此我们用德文把圣经大声翻译出来，然后就听到这个赐人生命的道理被人用法国语、波兰语、俄国语、捷克语沿着通道传下去，最后终于又回到荷兰语。这些夜晚灯下的聚会想必是天堂的预告和缩影。我联想到哈林市中那些富有的教会，他们如何把自己安置在人造的铁栅栏和重重的教义屏障后面。我再次明白，在黑暗的时刻神的真理才照得最清晰。起初毕倩和我都怀着极胆怯的心召集这样的聚会，但一夜又一夜的过去了，从来没有守卫走近我们，于是我们也变得比较大胆。既有那么多人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于是我们决定在晚上点名之后再举行第二次的聚会。在拉格街上我们受到严密的监视，守卫们戴着温暖的羊皮帽不停地上下巡逻着， 在两间营房中间的中央房亦是如此，总是有半打以上的监狱警察在场。然而在这一间宽大的宿舍里却丝毫无人监视，我们也不明白为何会如此。另外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从那个小维他命油的瓶子里总是不断地有油滴出来，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药瓶子那么小，每天要分给那么多的分量，如今除了毕倩以外，我们那边的木台上至少有一打以上的犯人也要取用这瓶维他命油的滴剂。按照我的本性，我觉得该把油存下来，毕倩已经那么软弱，可是其他的人也一样病倒了。对于那些两眼因发高热而变红的人，因寒冷而双手发抖的手，我们实在很难拒绝而不施援助。我试着把它留给那些最软弱的人，可是连这样的人也一天天的增加，15人、20人、25人。然而每次等我倾倒小瓶子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滴维他命油出现在玻璃塞的尖端，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把瓶子举到灯光下，想看看究竟还剩多少，可是那深褐色的玻璃太厚了，我没有办法看得透。毕倩说，圣经中有个女人，她瓶中的油从不枯竭的。她翻开列王记上一段记载撒勒法的寡妇在自己家中为先知以利亚预备一个房间的故事，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当然奇妙的事是一直在圣经中发生，相信这样的事能发生在数千年前是一件事，相信它会发生在现在又是另外一回事。但这样的事果真发生了，今天有，明天又有，后天还是有，直到后来我竟吸引来一小群满心惊讶的观众站在周围，要看瓶里的维他命油如何滴在每天配给的面包上。好几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上层的麦秆碎片和灰尘一阵阵地掉在我身上，我试着揣摩出这件临到我们身上的奇妙供应。我低声对毕倩说，也许只有极小量的分子从小小的瓶口中流出来，然后在空气中膨胀起来。我听见他在黑夜中轻笑说，柯莉，不要勉强去解释，只要存着感谢的心去领受，把它当作是爱我们的天父所赐给我们的意外的礼物。后来有一天晚上，美恩在晚上排队领食物的时候挤到我们身边来说，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美恩是一位美丽年轻的荷兰女孩，是我们在伍德营时认得的，如今被派在营区的医院中工作。她时常设法从工作人员的房间中给第28号营房带一点偷来的宝贝，一张报纸用来塞住一面破烂的窗户，一片面包是护士食物碟子中没有动过的。如今我们望着他手中一个布袋里面的东西，我叫了起来，维他命，然后对附近营地的巡警投以恐惧的一瞥，又低声说，多种维他命。他低声回答说，是的，那边有好几大瓶，我从每一瓶中都倒出同样的分量。我们匆匆咽下那稀薄的萝卜汤，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富裕感到惊讶。回到床上后，我从麦秆中取出那个小小玻璃瓶说，让我们先用完这瓶再说。但是那天晚上不管我怎么倒怎么摇，瓶口都再没有一滴维他命油出现了。 11月1号，每个囚犯都领到一件大衣。碧倩和我领到的都是俄国货，大衣可能曾用毛皮镶边，因为领子和袖口都还剩有线头，表明上面有东西给撕掉了。奉命到西敏斯工厂做工的事停止了，我们猜想那边的工厂是被最近一次的空袭炸毁了。如今轰炸的事每晚都可以听见。毕倩与我如今被分派到营中围墙内做修平地面的工作，这也同样叫人腰酸背痛。有时当我弯腰去提一件重物时，心就会痛得抽筋，晚上腿部也常有间歇的阵痛。但最大的问题是毕倩的力气。一天早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我们来到工厂，发觉地上都湿透了，泥土也变得格外沉重。毕倩从来就不能提很重的东西，这一天他每一次只能铲一点点的泥土，而当他走到下面去倒泥土时，又常失足跌倒。一位守卫尖声咒骂他说：快点，你不能走快点吗？当我把铲子插入黑土中时，我心想，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尖声大叫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平常人一样说话呢？我慢慢直起腰来，背上的汗水已渐渐干了。我突然记起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听见这种疯狂的声音，是在贝雅古屋，在珍苏姨妈的房间里。那声音从我们那个贝壳型的扩音器中传出来，那种尖叫的声音一直在空气中徘徊不去，即使毕倩也受不了，会跳起来把收音机关掉。有声音大叫说：懒虫懒猪。女守卫从毕倩手中夺过那把铲子，在锄地的囚犯中东奔西跑，向大家展示毕倩所能举起的一点点泥土。他说：看看这位伯爵夫人铲些什么东西啊，自然他怕用力过度啊。其他的守卫甚至连一些犯人都笑了起来。受到鼓舞，这位守卫竟故作滑稽地模仿起毕倩踉跄走路的姿态来。今天正好有一个男守卫在我们中间，只要有男人在场，这些女守卫常都会显得格外活跃。当越来越多的人笑起来时，我感到有一股杀人的愤怒自我心中升起。他们年轻又吃得好，毕倩年老又吃不饱，难道这也是他的罪过吗？但令我惊愕的是，毕倩竟然也跟着大笑起来。他承认说：那的确是我，但你还不如让我多少的再铲一些泥，不然我只好全停下来了。那个守卫丰满的面颊立刻变得绯红，大叫说：我会决定谁停止工作。随即从腰间抽出皮鞭子来，朝着毕倩的胸膛和颈项抽了过去。我不明所以地抓起自己的铲子，向那守卫冲了过去。在别人都还没有看见之前，毕倩已经拦在我面前，他用力把我的手臂拉下，在我的身旁求我说：颗粒颗粒，继续做工。说着把铲子从我手中拉去，插在土中。那个守卫带着一种轻蔑的目光，将毕倩的铲子向我这边抛过来。我拾起来，心中仍旧有些昏迷。毕倩的衣领上出现一个红色的血迹，他的颈项开始浮起红肿的鞭痕。毕倩看见我在注视他的颈项，便用自己的一只消瘦的手盖住他，说：柯利，不要看他，只看耶稣。他把手拿开时，手中沾满了血。